医学不止。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医之声播客节目，我是主播海星。
我是主播宋丽。
这是我们节目的第12期。这一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公共卫生学院跟我同学的一位非常厉害的，但具体他要求我不要描述他是怎么个厉害法的一名叫做 Albert 的同学。
大家好。
你应该等我说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再说大家好。
哦，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 Albert 来，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同性恋的话题。因为 Albert 在这个领域方面做过比较多的，看过比较多的文献，然后也为一些公众号写过这方面很强相关的一些稿子。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从我们备受关注的男同性恋开始说起吧。然后最近的话是在11月4号，然后法国的卫生部就宣布他们将废除超过30年禁止男同性恋捐血的一个规定。就大家可能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就是男同性恋在很多的国家是并不允许被献血的。然后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之前果壳网所公布的，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像 Australia 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Australia 是澳大利亚对吧？所以我一瞬间我觉得还是先说英文比较好。然后像甚至像芬兰呀、法国呀、德国、中国香港、希腊，然后这些国家，包括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些北欧的一些国家，就人权方面非常发达的国家，他们都是禁止 MSM 献血的。然后 MSM 在这里还是要跟男同性恋具体一下区别，就男同性恋不见得是 MSM。男同性 MSM 的全称是 Men Have Sex With Men， 对吧？
嗯，
也就是说和男性发生关系的男性不见得是男同性恋。
对，
然后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男同性恋他不见得发生了性关系，他有可能是单身狗。然后 MSM 就是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他有可能还不是同性恋。就是 Albert 要举例吗？这方面呢，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叫做禁欲性的一种男性行为，比如说在监狱里或者是在轮船上，周围只有男性，然后他可能饥不择食，只能和男性发生性行为。于是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可能他们并不是男同，但是他们会发生男性行为。还有一些小孩子认为男生和男生之间那就是玩玩而已，但实际上他们发生的是男性行为。
哦，那像他们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他们这样的行为会影响他们之后的取向呢？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决定一个人性取向的原因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就是主要分为的是先天性的或者是后天性的。然后如果说这种如果说像刚才的这种可能性，放在刚才所说的这两种因素当中，可能就属于后天性的。但是后天性我所看的一些说法当中，有一个和这个比较类似的，就是说一个男生被一个女生甩了，而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同性出现，向他伸出了抛出了橄榄枝，就是对他表达了爱意之后，如果一旦这个被抛弃的男生陷入到了这段感情当中，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同或者是说双性恋。但是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区分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一个人的性取向他一旦确定了之后，不是说我随便想改就能改的，
需要重大的变故的。
对，所以说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可能他今后都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了。
对，比如说性取向还有可能是这样改变的呀，因为我经常看一些耽美小说，就会描述一个直男然后就变弯了，就这样的。所以我会在想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可能是性恋的性取向可能也有很多种原因。
然后再绕回我们刚刚说到关于献血的这个话题，就很多 MSM 就是和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他们在一些国家里面是不允许被献血的。然后关于这个的原因的话，是因为高危性行为有可能会让他们感染艾滋病呀，然后像这样的一些性传播疾病，对吧？
对。
然后性传播疾病特别像艾滋病，它是存在一个空窗期的，就虽然你即使感染了艾滋病，但去做检查可能检查不出来的。
对。
然后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是禁止男同性恋献血的。然后就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查到资料里面写的，开放的没有限制的国家，比如说意大利啊、墨西哥呀， 然后波兰呀、智利呀，这些都很少很少很少。然后绝大部分，包括很多我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德国、芬兰、法国，在之前都是不允许同性恋献血的。
嗯，是不允许 MSM 献血、
不允许 MSM 献血。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它会不会引起一种公众对于同性恋的一个歧视呢？男同性恋？
嗯，对，我觉得，嗯，怎么说？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把 MSM 和男同给混在一起，或者是说。嗯，人们把它混在一起，一方面是大家对于这个群体并不是很了解，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就对它进行了混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的主播就把它给混淆了，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就是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献血的一个要求就已经把男同性恋改成了男性行为者，但是在我们实际献血过程中，他的调查问卷调查的还是你是不是同性恋者，而不是说你是不是男性行为者。所以说这个，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它到底是，你觉得它应该改是吗？
它肯定是需要改的。
你觉得他这样改了过后，是不是就变得更不加清明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问卷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可能他需要换一个更清明的方式，所以他选择了问是否是男同性。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其实因为
他们就是没想到这么细。
嗯，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么细，还是怎么着，可能是因为太懒了，不想改调查问卷吧，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怎么说，你献血。调查问卷它是一个实名的问卷，而我认为一个人的性取向属于一个人的隐私，而如果说你要以保护他人的安全来牺牲一部分人隐私的话，那你一定要着实保护到他人的安全。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牺牲的隐私是这个人有没有发生过男性行为，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男同。如果说是后者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你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但是你没有很好或者很高效的保护到其他人的安全。而如果说你采取前者的话，就是会更直接一点。
哦，就说其实他无论是问你是否和男性发生过性行为，或者你是否是同性恋，其实这两者都是侵犯到隐私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最后他们导出的结论就是，你能不能献血明显就是你是否跟男生发生性行为，这个要更高效一点，是吗？
对对，而且
性取向是个隐私，
我认为是一个隐私。
你也这样认为？
对。
哦，其实我特别特别希望我们，就是因为我现在华西医院实习嘛，特别希望那些师兄能够把他们感情状况啊、性取向啊，直接写在胸牌上面。
就是一个人可以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嗯、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开。
嗯，这个是
对对对，
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你觉得在这方面来说是做的不够彻底的。
嗯，而且怎么说，就是你通过调查问卷你也只能问你是不是同性恋，而一个同性恋通过一个实名的调查问卷会写我是，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要看人，就如果说他已经出柜了或怎样他会这样写，但是如果说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
哦、
有多少 男同会直接这么说我是同性恋，就是这个产生的效益和你有没有发生过男性行为产生的效益究竟哪个大哪个小，我们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之后去研究一下或者是判断一下。所以说你问他是男同，或者说是你问他是有没有发生过男性行为，可能产生的效果不会有太，就是对于他而言他愿不愿意回答的效果，对，可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对于这个本身献血的这个血质安全的本身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嗯，就是其实说实话可能还是不太好调查这个东西，不太方便调查。
是的。
嗯，
我觉得发达国家的话应该要稍微好一些吧，
因为他们比较开放，就是我觉得只能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们对于这种性取向的开放程度会更高一些，所以他们觉得哦，一个人是同性恋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就会，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愿意写的就是愿意真实回答的概率可能就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是在其他的国家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查可能会效率更高一点，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并不是很乐观。
嗯，那就除此以外，就是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答案，就是在这一点的改进上面，就是不应该禁止 MSM， 应该就是
不应该禁止男同，
不应该禁止男同，应该禁止 M 啊，那应不应该禁止 MSM？
嗯，其实怎么说？就像你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要禁止 MSM 献血？
嗯，
就是主要是存在一个空窗期，我们检测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嗯，因为 MSM 就是不安全的这种 MS 男男性行为，它的确就是说，艾滋病感染的几率是要高于其他人的。就是有研究就是把整个世界分成了几个部分。在每个地区都是高于他的，然后在最高的地区就是在加勒比地区，就是平均每五个男男性行为者就有一个患有艾滋病，就是
20%，
对，就是夸张到了这种程度。
加勒比，
对，加勒比地区，
天的路，
对，所以说而且就是加上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高啊？他们是不是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知道梁上也很高，他们是伴有了吸毒加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也可能是这可能是和他们的一个生理就是生理条件，因为男同他们采取的性交方式和异性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只能通过最爽的途径可能就是肛交嘛。然后但是肛门的黏膜比较脆弱，所以就容易出血，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增加它传染的几率。然后有研究就说它是比阴道交的概率是要提高18倍的，而且在男同这个群体当中，他们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也非常的低，就是可能就是能坚持，就是调查就是说六个月内你有没有坚持的使用安全套，只有30%多的人能够坚持用。所以说就是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就是说他的确就是比较高危的一个人群，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没有办法就是有空窗期的这种前提下，就是他禁止一些高危人群献血，也是对大多数人的一个安全的保护吧。但是必须要让 MSM 禁止献血，而不是男同。
你还是支持 MSM 不献血的？
不是，不好意思，就是还有一些国家他禁止 MSM 献血的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就是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有的是5年。还有一些国家就是永远都不让他献血，但是就是因为有国家已经是禁止3年也好，1年也好，5年也好，他们就会有研究发现，就是说禁止3年，就是发生了 MSM， 3年之内你不可以献血，但之后你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样和永远都禁止他献血，对于艾滋病的防止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可以考虑就是
3年不发生性行为，
男男性行为，
好过分啊！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所以说，其实怎么说，我们如果说是从人性啊，或者是人权这方面讲，肯定还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等的权利去献血，因为大家都想要去献爱心。而且，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有固定的性伴侣，而且两个人非常的忠诚，而且都没有艾滋病，那么他们如果说非常忠诚，就是固定性伴这种发生性行为的话，他们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的。对，所以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发生了一次不安全的男男性行为，但是他在今后的1年或者是多长一段时间内定期的做体检都发现 HIV 是阴性的，那他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这些人如果说被禁止了的话，说实话其实是不是很合理的，而且就是不管是在哪里血液都是非常的紧缺的嘛。
嗯，是的。
所以说不管是说从献血者角度来讲，还是那种受血者角度来讲，其实还是能让他们比较安全的加入到我们献血的行列当中，其实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关键就是说非常担心的一点，就应该是害怕那种鱼龙混杂吧，就是那种放开了这一批进来之后，其他那种不安全的献血者可能也就进来了，这样就安全起不到保障了。
嗯，那批不安全的献血者他们是本着一个故意的吗？
这个不好，这个不一定。
对啊，
就是我当初所以你说对啊，这个就是说可能他们并不是说主观上我想要去害别人，他们可能就是有可能是被逼的，被逼着去献血，也有可能是自己不知道然后就去献血。然后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就把他们都放进来的话，那么
如果告诉他们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一年不要发生什么，这么一个月没有发生高危性行为，或者是你们没有跟
其实这个不太好说，因为我当初看过一个事例吧，就是说一个医院的一个男医生，他其实就是发生过男男性行为，但是医院组织员工献血， 然后他第一年的时候就没有献，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不献血，就是尤其是在医院嘛，就是哪些人是高危的，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靠在那个人身上，那大家可能就知道他为什么不献血了。然后，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又是组织献血，大家就说："哎呀，你献嘛，就怎么着？你为什么不献血？"所以就是相当于是在周围人的压力之下，他献血了。虽然说他之前检测他都是阴性，但是不幸的是，他最后确定诊他是阳性，而且他的血被
污
一个
染了整
人
个
用，
血库吗？
他是被他的血被一个人用了之后，那个人也感染了 HIV，
天啊！
就是有这个一个事件。所以这种事情可能真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能是这样。
那所以，那你的观点还是把这个门稍微有一定的限制。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主观上是很希望就是，安全的人可以都去献血，但是可能实
客
际
观上，
情况对达不到这种标准。如果说今后我们的检测技术，可以在很廉价的基础上还能提高它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技术来区分一个人该不该献血，而不是通过一个人的一些社会身份来或者行为因素来确定他该不该献血。
对，我
对，
觉得你三观特别准，你答的基本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标准的答案，真的。然后刚刚说到，说到那个特别安全的人，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属于那种，他之前是单身狗，然后但之前我就知道他是 gay，我就一直跟他说要带套，然后他现在是跟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然后他是定期就会去做检查，然后每次会带套，然后我觉得我也特别烦的是，我每次都会问嘛。不过就这样，但他也给我反映的事情，就是他每一次去做那个检查嘛，就体检啊、检查 HIV 嘛，他觉得自己都受到了员工的歧视。就无论是我们武侯区的 CDC，他说华西医院要好一点，然后武侯区 CDC、锦江区的 CDC 这些他都试过，然后就是，一些是非常的冷，然后一些就让他感觉到歧视。我也不排除可能有他那么一点点的心理作用在这里面。然后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歧视是歧视他可能是艾滋病患者还是男同这个身份呢？
我觉得可能是 boss，他来体检来查查艾滋病嘛。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怎么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素养的问题，就是不管，就是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不管你面临的病人也好，或者是来检查的人也好，就算他是一个坏蛋，你很厌恶他，但是你不应该表现出来。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该怎么对待他，你就应该怎么对待他，而不应该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因素夹杂在这个事情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工作一个就是怎么说职业素养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怎么说？其实我所看到的当然是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嘛，可能就是怎么说 CDC 的那些检查者，他们应该就是我认为他们应该是非常热情才比较好，因为当一个人确诊为他是艾滋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正常的人都会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毕竟这种东西是治愈不了的，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就是说，就算是后面能够通过药物来进行控制，他的生活质量肯定是会下降的，因为你吃起来那些免费的药物肯定是副作用比较大，他们吃起来也不舒服。那如果说是花很多钱去接受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一些控制的话，那钱又是一定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一般人可能都是接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检测人员他们就要表现得很热情，就是会去告诉他没关系，你可以去，你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你要有信心，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健康教育吧，就是跟他说你是可以治好的，而且你不要去报复社会啊，怎么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一个医务，就是那个医务人员态度很恶劣，还有歧视的话，我觉得真的应该让他换一个岗位，换一个热情一点的人
我觉
来
得
做这个事情。
这个 get 就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朋友他们不愿意去做检查，也都是因为害怕被歧视，然后之类的。就是所以说，主要改的方向应该还是
对，
在
其
医
实
务工作者这里。
对，因为我自己感觉，比如说我在传染科实习过，传染科里面也有艾滋病患者。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只能说我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警惕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就是，但是我绝对不会表现出来，而且我的警惕完全就是，比如说，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用我的血液接触他的血液，就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就是完全，我感觉他们就是正常的人一样，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交流啊，或者怎么着，就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可能是我和他们不够熟，但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就是我不需要，就是对他们，多
表
么
现
多，
过度的热
对，
情，
过多的热情啊，或者是又要和他们接吻呀、啊、之类的，这些可以，我觉得本来也不需要，对吗？就是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就可以了，只要我不要那种，就是表现出我好像害怕他们或者怎样，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简单的事情，其
你
实。
在传染科遇到的 HIV 患者的话，他们主要呈一个怎样的分布呢？在人群中，
都是男的。
都是男同，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对，
哦，
但是
因为之前我
比较
看
多的
到
是男同，应该
比较多是
对，
感觉到是吧？
也有也有是同性也有是的，
他们会直接说呀。
就是还是会要问的嘛，
哦，我觉得每次我问别人野优时，我都不知道怎么问，因为往往他的家属就在旁边。
对，应该是其实我问过一次。
嗯
那个时候他家属正好不在旁边，我当初问的就是说，你知道你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哦。哦，因为我之前也以为艾滋病可能主要是青年群体在得嘛，然后但后来就是之前跟一
老
个，
年也有，
对，学长聊到，就是很多老年，他们主要是因为接触到不安全的血液，然后在一些小
对
诊
对
所，然后这样得了一个
以
原
前，
因。
而
之前
且
我们以为是枯木逢春，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人们的预期寿命都提高了嘛，就是男性和女性不太一样，女性可以绝经，但男性绝不了经，所以说，
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悲伤的样子？
所以说他们是有需求的，一旦就是年龄大了之后，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
年龄大了也有需求
他们
吗？
没有性功能，但依然有需求。
啊，不，就是因为大家的预期寿命提高了，然后大家的生命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本来那个时候可能。以前可能就没有劲儿去做这些事情了，但现在他有劲儿、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的伴侣没有这个精力，
绝经
所
了
以
就不会再做了吗？女性？
可能就
我们并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绝经。
他可能就不太想要了吧，
我
所
估
以
计好
说
像
他
是这
就
样的。
就是怎么说，毕竟他随着年龄，就是随着年龄的推迟，
女性有绝经，但男性没绝经。然
就
后现
两个
在
经
是，
是不一样的经，
然后但男性他的寿命会变得更长，所以说他健康健壮的时期也会变得更长。但女性绝经的时间始终在那
对，
个
就
地
在
方
那
摆
个时
着。
候，对，
哦，
所
那
以说
卵
这
子的
个，
数量是一定的吗？
对对，所以说这个
你
时
为什
候，
么会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男，这些老年人就会出去和性工作者进行交易，而就像那些农村的，就性一次可能就十几块钱，特别便宜，但是就会特别不安全。你想想，十几块钱还要去买个安全套，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所以说，就会增加这个可能性。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一个是学生、大学生、青年学生，一个就是这种老，就是
独
这
居
些
老
老，
年人。
对，夕阳红的老年男性，就是我们国家艾滋病。两个新生的力量吧，算是。
那你觉得就这两个 gate 的话，就是该怎么去把控呢？就同那个大学生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热点的议题。
对。
就是这个，可能我们之后再聊。那这个老年人呢，我很好奇，怎么办呢？
老年人他们也应该没有办法去献血。
老年
我
人
们
没
献
办
血
法
之
去
后规定了
检查。
年龄吗？
应该有，
应该有的
因
吧。
为应该是有年龄的限制吧，不太清了，因为毕竟可能。
啊，好像是有
对，
年龄
好
限
像是
制的，
65
小孩子
岁
是
以
不能
下
限的，反正，
18岁以上，
然后
哦，好像是十
那
八
老
岁以
年人
下。
也应该是有可能是不能限的，
对，或者是说一般人，可能老年人也
体质
不
状况不是特别好，限了害怕他出事，
对，
就出在这样一个角度，
血管脆性。
那这部分老年人应该怎么教他们预防呢？让他们预防。
只能说让他们用安全套吧。
那我觉得成都这边经常路边就很走两步就有一个可以免费领安全套的那种小罐子，
并
那个
不
不
是
是
免费
按
的。
免费，那个要投币的。
好吧。
但是旺角校医院可以刷卡用，刷身份证用，
旺角校医院可以通
刷
过。
身份证就可以有免费的避孕套，而且是一盒。
哇，
哇，什么牌子呀？
我不知道，免费的，你还想有什么好品质？
有道理，有道理。但那我们继续来说，
嗯，
那就刚刚说到的是，就有两个现在新生的群体，一个就是大学生这一块，
嗯，
然后一个是。那个
老年男性
、嗯，那老年那个男性我们能做的事情看起来比较少。
对，
那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健康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性教育，就现在我们国家也就是相对而言比之前更加重视这一点了嘛，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要求高中好像是什么每年必须要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啊，然后就是要有性教育的课程进入，就是性教育这种课程进入到同学们的课堂当中，就是已经在重视了，所以说就是这一方面教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就可以通过这些教育来告诉大家无所嗯，就是至少就是应该跟他们说你们在发生这些性行为的时候都是应该注意保护到自己的。
是男性的性欲一定会比女性强吗？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会听到一些。
其实我有看过，有说的是同性恋的性欲比异性恋的强的。就是有这么说，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同性恋更容易和更多的人发生性行为，但是他们能够很好的把控好自己，就是有这种说法。
这个同性恋是单指男同吗？
这个是生理上的还是文化上的？
这我就不太清楚，反正有这种说法。
什么叫生理上的文化上的？
生理上的就是说他天生
就是这样，还是他们整个嗯对。
然后心理上、文化上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群体受到了一些文化上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说压抑了同性恋，
那这个研究上面有男女的差异吗？
哦，我这个我不太了解，应该是说的是男同。
就是这样说到的话，就是很多的研究都是基于。
其实无所谓啊，女同乱就乱，反正很安全的。单从安全不安全角度来说的话，女同其实，因为我觉得女同可能还是从人权方面谈的比较多吧。但是男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艾滋病的问题。
嗯，除开艾滋病以外，还有通过性传播的现在比较危险的疾病，梅毒。
其实性病里面最可怕的应该就是艾滋病，就是它其他的其实也会传播啊，但是可能因为艾滋病它比较更加可怕一点，所以它的位置就比较高一些可能。
嗯，对。哎，你觉得男同性恋他在这个取向上面他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吗？
什么叫排他性？
之前我看到过一个大学生性行为的调查，
嗯，
然后上里面就写的，在双性恋的比例中，
嗯，
女性是双性恋的比例是男性的几倍，就具体好像三倍还是四倍吧，
嗯，
然后但是在同性恋这个群体，它分成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嘛，
嗯，
在同性恋的群体，男生又整整是女生的两倍，
哦，
然后他当时那份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男性在性取向上面是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的。也就是说他可能要么就是异性恋要么就是同性恋，他在双性恋的几率上是比较小的，但一个女生她如果喜欢女生的话她还有很大可能性会喜欢上男生。就是想问一下，在你感觉男性的性取向方面排他性强吗？就这个调查研究我也觉得
这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性取向这个方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男人这东西》嘛，
听起来很像是机场会卖的书，机场上销书柜。
家安图书馆里面就有，是一个日本人写的，那个人还挺有名的。哎，我记不太清了啊。
渡边淳
不是不是，和渡边淳一差不多的一个人啊，不不不。应该是差不多，就是
这个差不多是怎么定义？
就是都写下
名字差不多吗？
学家吗？
对，好像是端什么。记不太清了，
可能
怎么可能？
我记不清，反正那本书上面写的是女性对于发生性行为这种事情，她要求会更高一点。就是男性他只要解决了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不管对面的是谁，他可以解决。但是女性不行，女性必须要和自己喜欢的人才能解决。就是她遇到不喜欢的人，她是抵抗的。
这是不是基于日本的？文化传统
我觉得中国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
挺亚洲吧觉得听起来挺亚洲的，
可能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就算是在国外可能有那种就是我们感觉在美剧里面看到的那种比较开放，但可能还是那个女性会被那个男性所吸引，她才愿意这样。 就可能如果说他看到一个不吸引的，他可能还是不会这么心甘情愿的。
所以男性是即使他不吸引，他也下得了手的。
对，那本书上是这样的观点。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就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但是，但是不过你说到性取向的话，可能他又和单纯的发生性行为又不太一样。
就我们还想特别想讨论的就是关于你现在觉得同性恋他们的权益方面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讨论一下在中国的问题嘛，其他国家的问题可能我们也只是看着觉得可能是怎样，但是可能我们并不了解。
对，好，
对，
就讨
其实我自己感觉在中国同性恋这个权体，我们好像是说有人说中国对于同性恋的氛围比较的宽容，就是没有像国外那种恐同，就是如果说有国外的一些恐同的人，他就会直接打同性恋或者怎样怎样，就是没有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这是建立在一种基础上，就是大家对于同性恋这个现象就是不管不问。
对，是一种漠视。我觉得
对。
他们会产生那种很暴力的，就是反同的这种行为，也是建立在一种同性恋他们在得到自己足够的发声的基础上面。
对。
然后有这么一群人觉得自己确实无法接受，然后去做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基础的权益已经是在比我们国家做得很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
而且
比那些国家可能更惨一些，
四川都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
相
个
对
地
开放一点。
方。我在山东啊，我一定要黑一下山东，山东大男子主义者实在太可怕了。就是我还有个，哎，你是山东的吗？
对，但是有一项研究表明，山东人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是在全国最高的。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
啊，
到。
真的假的？
是，我记不太清了，是在全，好像是对，不过是对高校学生的调查，可能
哦，
是，
高校学
对
生，
对对。
山东大学。
啊，不对，不是对高校学生，就是对全国的人群，不是高校这个群
对同性恋居然要那个接受度是最高的，然后同时我之前宋丽跟我说的，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调查，对吧？哎，不是你说的吗？就是其实山东的大男子主义要比东北要更加严重。
可能不是我说的。
一下子黑了两个地方，
都说错过了。就在我印象中，山东的大男子主义是比东北要严重的很严重一些的。所以山东它一方面对同性恋很包容，一方面又大男子主义，那所以说明可以推导出山东是谚语吗？
男生做什么都可以，但。
我不知道。
就一个黑洞哦，那继续说中国的同性恋的权益的问题。
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最近几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我的感觉。
为什么是最近这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美
就
国的
是，
那个吗？
美国的什
不是我们说的不是中国吗？
我在说那个联邦通过过后对
哦，
于中国的
其
影
实
响。
我感觉，比如说像中国今年引入的一个电影，我记不清叫什么了，就好像叫。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这部电影去年就已经在美国上映了，它今年才引入。就是说的是二战时期，一个人用一个机器
图灵的那个
破解
模仿游戏，
对对对，就是这部，就是其实它的主人公就是一个
一
男
个
童嘛，
图
对。
灵。
但是这部电影我们可以说它还有更崇高的含义，就是说他是男童这个问题，可能相比较于另一个方面的层次而言，还是处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等级。但是这部电影。对于男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说明了很多，因为他之前也受到过很多的欺负呀，或怎么着，而且他对于他的爱人，就是真的是就把那个机器就当做他的那个爱人了一样，对吗？所以还是有很大意义。在后面一个就是什么烈日灼心，是吗？
烈日灼
对，里面也有一些
原来是我都不知道，我听这个听起来
心
很
里面有一
像抗战的电影，我就没去关注。
它好像是犯罪电影嘛，
嗯，
然后里面有那个
有那些
性
情
行为
节。
的情节。
对，
哦，
然后就是，再者就是，比如
中
说，
国之前是没有引进过同性恋相关的电影。
之前广电总局有一个规定，就是把同性恋和淫秽的内容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说是
几几年的规定呀？
08年的时候，
零
那
八
个规
年还
定
是？
是08年出台的，所以说它影响了多少年，这个还可以再说，就是08年时候出台的这个规定。
08年之前是开放的吗？
你想想，《断
绝
背山》
对不
之
可
类
能
电影是《断背山》之类没在国内放过吗？
肯定没有放过。
What the fuck？
就好吧。
所以，而且就是说，具体的电影名称我记不清了，因为没有在中国放过嘛。就是很多中国的电影包含了就是同性方面的话题的，在国外的电影节上获得了奖项，但是因为涉及了这个问题，它没有在中国上映。所以就是当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国家叫做符号性灭绝，就是国家是不允许同性恋这个问题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的，就是通过这种比较公众的视野，大众媒体也不能叫大众媒体，就是电视电影这些他们能够控制到的东西是禁止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
那为什么模仿游戏会允许上映呢？
所以我觉得最近一年好像有一点点好转。
是他们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懂模仿游戏。
这个应该不会，而且就是比如说像，我觉得
鄙视文化总局。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艾滋病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就是你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谈了，因为你再也掩饰不了了。就比如说像张建新老师，他不是假期在中央几记不得了，就是专门有一段时间，就是说高校男童艾滋病的问题嘛。他其实说是高校艾滋病上升趋势，但是里面很大的一部分成分就是男童的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就能在新闻节目上播放，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意义的吧。
嗯，是的。
对。
然后他们最后发现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只有通过正视同性恋群体。
这个结论是肯定没有的，就是现在只能说是他慢慢的在
往这个结论靠。
也不一定，就是说慢慢的在缓解那么一点点，就是好像我们心甘情愿自以为是的以为他们好像是放开了，但是具体他们有没有这种主观的倾向，我自己是不了解的。
嗯，我觉得特别奇怪，就前段时间看过奇葩说吗？
哦，对，被删了嘛那一期。
奇葩说第二季里面有一集蔡康永出柜。
对。
蔡康永热泪谈为什么那个
被删了。对，其实这个对，因为我之前说这个就是我很早之前觉得就算是模仿游戏上映，烈日灼心上映也好，或者是张建新老师说的那个东西，其实他们都没有是把它放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就比如说电影它就是为了弘扬一些其他的东西，而恰好它有个同性恋的这种情节，但它没法删呀这种东西，对吧。而张建新老师完全他讲的东西完全就是艾滋病的问题，但是同性恋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话题，他应该也说的是男男性行为，
所以这个并没有被当成一个主要的话题被讨论，而只是一个附带的台上桌面的一个东西。
但是有人觉得好像是我们国家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氛围是变好了，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只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以为变好了，但实际上国家层面上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
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就不见得在以后就一定会变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国家曾经哈、曾经是一个对同性恋非常开放的一个民族，
相对开放。对。
然后就在近现代经历过一些特别可怕的事情过后，然后突然就又变得不太开放了，就我虽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你对这段历史有了解吗？
你说的是断袖分桃龙阳之癖那个
不是，之后突然不允许这样的，
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
其实没有不允许，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宽容的来源，就是中国从来没有禁止过同性恋这种情况，但是别的国家有，就是对，就别的国家对于同性恋方面的立法，它的途径就是不是它的历程就是一开始是要判死罪的，后来是判刑，再后来就是减刑，再后来就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再后面就是一些对他们权益进行保护，最后是婚姻的合法化。但是在中国而言，从来没有说过对于同性恋就是禁止同性恋，只有以前就是就算是以前对于基奸这种行为也是把它靠在流氓罪里面，而没有完全独立的说同性恋怎样怎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对于同性恋的氛围是宽容的，就是这么的。所以说中国其实是没有说哪一个时期就是说不能同性恋啊或怎么着的，这个是没有的。
那其他文化氛围应该比西方很多国家要好吧，因为西方很多国家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有明显的教育就是不允许同性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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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吧。
那佛教和道教里面是没有对这个内容做了相关的解释的是吗？
佛教里面他甚至还有点歧视女性的部分，他认为男相是要比女性要女相要更好一点的。
佛教他应该是男的女的都不太行吧，因为不是要戒色吧、
哦、对对对对对。道教的话可能就是完全不 care 了吧。
而且怎么说，中国的信，虽然说中国感觉这两个教占的就是影响会大一点，但毕竟在于中国而言，信教的人其实比例也不算没有国外那么高嘛。其实，
嗯，国外的话，他教是那种感觉是自己要供奉一个神明，而国内的话，感觉只是一种思想，比如说我们说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儒家文化好像对于性取向。他好像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议题，而并不是你个人私生活的方面的。
深层次的。
哦，这个是针对女性的吗？啊，针对男性
男生有啊，父君臣父子的那些东西。
对对
对对，嗯，是的，但这个其实还是建立在一个社
对 对,
对,
对
一个社会的构架上面。
是的，
我实在是很不明白，为什么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对同性恋反而保守起来了呢？
其实没有保守，就是没有开放，没有把它暴露出来。其实对，所以大家都是从上到下都是那种不管不问的那种。就到现在可能西方的文化涌入进来了之后、
嗯、
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开放的人就是哦，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啊，或者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只是在我们这些民间传开了只是这样而已，就是自己对这些事情有了一定的看法而已，我是这样感觉的。
嗯，就我身边的话同性恋权益都往往不是特别好的，
嗯，
就我身边的朋友只有一个对母亲出了柜，
嗯，
然后他母亲都是一种觉得，他母亲是生活大半辈子苦，他把他女儿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列为他人生三大黑点之一，就是
我想到初中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是，就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
嗯，
然后他初三的时候还会跟男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走，
嗯，
那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对他会指指点点的，还会有人欺负他。
什么时候？
初中的时候。
初中还小吗？
那那个时候男生和女生如果产生恋情，大家会起哄，会觉得很开心，会祝福他们。
对，
但男生的话就会被指指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性教育太晚了，都初中了还这样。
性教育应该不会教育同性的，
我觉得该教育，该教育。
性教育里面要包括性取向吗？
对，
包括性取向教育。
嗯，
而且这也和我们国家的就是整个氛围也有关系嘛。如果从小就接受到的不是那种男的只能和女的在一起，那看到同性在一起也不会像他刚才所说的那种被欺负之类的。或者说被欺负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恐同啊，或就在国外其实也有被欺负的嘛。
嗯，
但是可能就，
而且我身边一个男同性恋，他可能以后都还面临着要，就是还是要结婚。
对，
就他这个其实，可能他会找，他不会对女方那个坦白之类的，可能会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你们身边同性恋的目前的感觉的权益是怎样？
其实权益肯定是不好的呀，因为没有人去保护他的权益，他的权益怎么会好呢？
嗯，那他们的选择，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呢？
还年轻啊，
对，
还没有到被逼婚的年龄，
而且可能没有出柜的，
没有出柜的吗？
就是没有公开出柜，
嗯，
或者就是可能他会对朋友，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说，或者说他亲近的朋友完全就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就是通过一种嬉皮笑脸的方式就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哎，我觉得我自己的情况还真是特殊呢，我觉得我就像湾仔码头一样就会不断的对我出轨。真的，就上次那个美国那个联邦法案公布，不是允许同性结婚吗？然后就那几天被两个人出轨，就是怎样高的比例啊，我就感觉我周围的朋友要么在出轨要么在出轨的路上的感觉。好了，真的奇怪。那行，那我们对这个话题基本讨论到这里。我们有讨论人权的问题，
好像我们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受，还是一个比较受歧视的状态。
对，那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只有教育吗？
其实还是要从国家层面上入
手，政策方面。但我们目前的政策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还要控制。
嗯，我看过有说，就是对中国同性权益方面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途径， 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那种就是现有的法律进行改变，比如说今年刑法已经进行了修改，就是把以前那种什么性侵犯还是什么强奸妇女给性侵犯他人，所以说这男性遭受到了性侵犯，就是以前是就是你遭受性侵犯你也被保护不了，尤其是流氓罪给取消了之后就是你被保护不了，但是现在就可以了，就是这是一步。然后还有一步就是要那个出台专门的同性恋的那种同性恋者的那种保护的那种法规也好条例也好，就是保证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权利。
现在已经出台了吗？
怎么可能出台了？
哦，我误解了。
对，这个也是一步。
那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
嗯
，OK， 好的，那就再次感谢 Albert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Albert 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听众们说的话？
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正视同性恋这个话题，需要从我们做起。
好吗？谢谢 Albert，
谢谢
Albert。